哎呦，对不起哦，这句话看了也是很让人伤痛。婚姻可以让你现原形哦。为什么我这样讲呢？是因为我们从科学的数据、科学的论据也好，我们从真理的角度也好，就是在婚姻当中可以让我们清楚看到我们自己是谁。我刚才用了几个见证跟大家分享，其实也是要来讲这一句话。其实这一句话我们如果能够把它记得，说婚姻只是让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情。就是说你以前可能跟我一样，没有进入婚姻之前觉得自己还不错，很热诚，很热心，可是当婚姻经过十年二十年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听到他们对生活其实是无奈的，他觉得说啊，人生也不过就是这样，有一点可惜耶。因为世界上的人也是这样说，可是怎么我们也是这样子说呢？我们应该是更看见说，原来婚姻带给我这么多的好处。我们早上因为稍稍的提到小盒子的这件事情，我们就顺着继续来聊一聊哈。我们在人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小盒子呢是在我们的大脑底层的，它是专门收集所有负面的资讯跟感受，包括悲伤、痛苦、伤痛什么什么，反正就是这一类的不舒服的感觉，通通它会自动的收集到小盒子去，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那它通常呢，在我们大概过了青春期之后，小盒子就不太容易出来了，因为我们透过教育的思考模式，还有我们接触到的环境，第三就是我们的大脑开始改变。所以很多人你会发现他在青春年少的时候很反叛的想法什么什么，很奇怪，你不用再跟他讲什么大道理，他大概二十岁就变了，就想说哦，人生不应该这样啊。我们也不懂为什么，原来神都给每一段时间有一个很特别的恩典，那叫机制，放在里面已经做好了设计，那个我们就不研究它，只是说这个小盒子放在我们脑海的时候呢，它在未来的日子时不时会跑出来，当我们慌乱的时候、紧张的时候、不愉悦的时候，小盒子就往上蠢蠢欲动。它的往上就是说它表现出来的东西，就是只要遇到刚刚我们说的几个场景，紧张、慌乱、不愉悦，它跑出来了。那现在呢，我们进入婚姻了，对不对？在婚姻的当中，你知道吗？在婚姻里面，如果下午应该都是已婚，你在婚姻当中，其实你会体会到紧张、慌乱跟不愉悦。有啦，你们怎么又用无言来抗议呢？唉，我这样一叹气，你们应该就会说哦，所以要原谅，都没有配好哦。好的，那么现在你就会发现说，他在这样的场景紧张、慌乱跟不愉悦的时候跑出来，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本来不容易出来的，你只要受过教育的人，或是被这个圣经熏陶培养过的人，你不断的在灵修听道理的人，他几乎是不太容易哦，不太容易出来，还是会出来，不容易。因为不然你拜神做什么，对不对？你会有一些什么灵修的功夫就慢慢做，可是还是会出来呢，到了一个地步还是会出来呢。为什么呢？因为又放了一个机制，这个是早上我们没有提，是因为要已婚才知道，我们那个机制进来的时候呢，叫做爱情。好奇妙的一件事情哦。所以如果你不曾爱过，你就不知道你的小盒子装什么。这样有通吗？不一拜，小盒子要被打开，而不是只有上来，上来只是这样哦，保护你一下，保护你一下。我现在是打开，就是里面装的东西，从小累积的所有恐怖的负面的东西要被打开，要透过爱情。后来我们才发现说，哎，人真的，你要怎么讲呢？有一点 讲直白一点，就是说活该，你懂吗？因为也没人叫你去爱，有没有啊？可是你不知道到一个年纪你就会爱，有没有？有没有？你是都没爱过哟，那都没反应嘛，吼，小到孤单的你，他那个就自动会上来，他那个不是有人教你的，不是哦，他就是一到一个年纪的时候，他就会自动看，自动看那个眼睛，他整个大脑结构就改变，就这样啊，有这个美白，那个美白，这个好，这个帅，这个帅，反正他就这样到啊。那有没有付诸行动？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说那个里面就咚咚咚咚咚咚，他爱进来了，好、哦，爱进来了。好了，那所以不是我们就要步入婚姻的殿堂吗？那我觉得应该是爱吧，应该不会有人逼你结婚吧？现在有没有人有逼婚的吗？没有，比较少。在真耶稣教会应该都心甘情愿、哦，我觉得啦。好，不要提这个，等一下有人来告诉我你懂什么，我就是被逼的。我不懂，我不懂。好，那我现在再回来讲一个一般性的，就是说，当爱情进来的时候，它好特别，它就是专门，它不是来专门跟你吃烛光晚餐，然后拍照，嗯，漂亮漂亮，然后 po 照片，不是这样而已哦。爱情一进来，最重要的一个工作使命就是打开你的小盒子，我要惊死我。因为那个小孩子在底，小盒子在底下是从 baby 时期到现在哦。假如你25岁进入婚姻，30岁进入婚姻，就累积了25到30年，里面的东西我们从来没有看过，我们只知道他时不时会这样啪站起来说话，然后就又丢回去了，那个叫上升跟下去。可是现在爱情是把它打开，超恐怖的，因为打开之后呢，一发就不可收拾。那爱情专门来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就是我刚刚说很特别的机制，就是神给的恩典，就是要让我们认识自己是谁。以前你从来不认识，意思是说你如果没有结婚，你从来不认识你是谁耶。你要结婚了之后，你就会第一次发现，哈，原来我是这样哦。那你想要认识吗？一定要吗？那你现在也是来不及了嘛，就认识了。那你现在认识自己之后，我们就要问自己说，哎呦，我怎么会有这样一面的东西跑出来？你知道两个人在强蹦的时候，冲突挣扎什么，刚刚我们说的那几个六个东西跑出来的时候，你知道你出来的东西很多时候几乎是你没有看过的，没有想过的啊，都没有哦。你如果没有就是爱情跟他无搞，他那个会出来的，那个一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你是这样。那个说话、那个语言跟动作，不是你平常的自己哦，那个就是累积出来的东西。那个小盒子，你如果真的看过有夫妻吵架的时候，那个话语里面的东西，哇，你才会吓一跳，说哇，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话？你如果你是看戏，你就会这样评论说，这样讲话有没有？那个真的会咒主人的耶，很恐怖。然后第二把钥匙也是爱，你知道是什么时候会出来？这个是另外一个议题，但是聊一下。你知啦，生囡仔了，你们的孩子吼，从 baby 被你生出来之后，你岂不爱他？爱对不对？那个是另外一把钥匙，很爱对不对？就爱到有一天他忽然间站起来说，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你简直，你那个盒子啊，整个就拿出来倒在他身上。为什么？因为你会觉得说，我不如没有生过你，你怎么可以这样跟我说话？有没有？他那个回来的力道好强哦。为什么？因为爱。所以爱啊，是一个太奇妙的礼物了。爱不是就是这样，不是，爱也不是就这样，我不会再学了。反正爱不是只有这样，爱原来是会开启你里面一块你不认识自己的东西。所以当冲突问题出现的时候，就是你的原型出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太感谢主了。因为越早认识自己的原型，就越容易调整做新人。 因为脑还年轻。可是如果已经到了45岁、50岁、55岁、60岁，如果往后再推的话，你才认识自己的原型的时候，啊，也是有希望啦，因为那个要靠神迹。但是你要自己靠这样调整调整，有一点难哦，有一点难，所以它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哦。有的人告诉我说，他，哦，不要再说负面的啦，反正就是说，你要感谢，让我就为此而感谢。所以感谢的心常常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是说我看到是不愉快的嘛，哈，冲突的嘛，所以我很感谢，就是说，主啊，我现在才几岁啊，我就认识我有这一块，谢谢你哎，谢谢你告诉我，谢谢啊。那个你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刚刚的冲突，这样 OK 吗？这叫新的东西啊，不然你看冲突就是不好的，就你给我闭嘴，你不给我闭嘴，你不是这样我就不会这样啊，那个又回到很低层次的了，这样 OK 哦，这样 OK， 我们继续哦。所以婚姻好像照镜子啊，讲到照镜子你们就比我更厉害了，因为你们有看过结婚的新娘啊，你自己就是了哈，你们结婚的那一天有梳妆打扮吗？有啦，好啦，我都自问自答哈。那请问你们照镜子的时候，尤其是新娘子哦，现在听说更夸张了哈，就是打扮的方法实在很厉害。那我们不要评论人家现在的打扮，我们只要说照镜子。照镜子这一件事情，通常就是照镜子嘛，意思就是照你自己嘛，你比较不会拿镜子给他照嘛，就是说，就我照镜子，你不会这样给他，你一定是照自己嘛。那照镜子就是要什么调整嘛，因为你一照就是啊，这边怎么这一条好掉下来，要卡到上面啊，这边跟他卡昂，没啦，安尼啦，这边卡昂。跟他起笑，好，就是说你怎么画成这样，你就会调整，那叫照镜。所以一照镜子的目的是为了调整，让它更美，让它更容美，对不对？那你就回到启示录去看，就是这个意思。他那个婚宴来的时候，就是用真理照镜子的人，他就在迎接新郎的来临，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你跟我了。所以他把男性弟兄也归纳成心腹哦，很奇妙哦。所以我们不能只单纯的解释说姐妹要顺服弟兄哦，哈，我们是在属灵的里面全部是女性的身份，因为教会我们是女性，所以我们其实都要顺服，这样 OK 吗？所以不是只有你顺服他，就是连我在属灵的里面我都要顺服。所以如果我没有顺服我的天父，我就不是心腹，这样 OK？ 弟兄就不要忘记哈，啊，等一下我们会谈男生女生为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可是第一个我们要先认识这个，就在圣经的教训里面，它是用女性来形容我们。那因此我们看到所有在圣经中跟女性有关系的教导，其实都跟我们弟兄有关系。不要看说，哎，那是要笑你看，嘿嘿，不用哦，是跟我有关系。好了，那如果跟我有关系的时候，我们照镜子的人就是在装饰自己，让他自己修正，这样子才能够去婚宴被迎娶。那这个是属灵的东西，以后传道再教我们。那我们从科学家的辅导的立场看到说，婚姻照镜就是第一照过去，是照我们的过去。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有小盒子，它照出来我们过去的伤痛，那这个伤痛呢会延续到今天。可是因为我们的教育水平帮助了我们掩盖事实的真相，我没有伤痛，所以我就进入婚姻。所以当两个人在一起自建立关系的时候，关系就是中间的一条线，当这两个要连结在一起建立关系的时候，它就会往后面照，一照就会照到他的过去跟他的过去。那现在他们两个如果永远每一天哦浪漫烛光晚餐，这个过去永远不会出现。结果你就发现婚姻不是这样，对不对？他不可能永远是烛光晚餐，就有一天要吃别的。那当那个冲突出来的时候，就是过去回来的时候。因此你会发现，明明没有绿豆大的那么事情，你可以掀起很大的波浪出来，有没有看到？为了一个小东西， 就可以掀出来。那你就会发现说啊，因为你又来聚会嘛，听到你就又觉得啊，我不能这样哈，要饶恕他，哎呦，祷告祷告祷告。可是回家又为了一个绿豆的事情，就又掀出来。他就是在告诉我，婚姻的爱情照到了过去，你就要认识他就好了，你不要排斥他，你不要一照过去说啊，我怎么这样啊，主啊，赦免我，赦免我。不，这个很好，可是不能只有这样。你要面对他，就说主，原来我是这样的，谢谢你告诉我。你讲话要像人啊，这样 OK 吗？你的水平、你的年纪、你的水准，你跟一个医生，还是跟你知道耶稣嘛？就是大医生、大老师，叫什么？就是伟大嘛，哈，总统还是？你跟他讲话，你要得体啊，你要得体，你不能这样一看到过去这样啊，我怎么这样？哎呀，赦免我，赦免我，赦免我，赦免我啊，他就会觉得是被赦免上。啊，你说啊，不知道，反正就赦免我。他觉得你很无理。那现在我们要提升自己，就是说，谢谢你告诉我，原来我有这一面。如果没有这件事情，我不认识我。我要谢谢你。你觉得那个医生站在你前面听到的，就觉得与有荣焉。哎，你这个病人蛮不错哎。那我再告诉你多一点，你回家还要这样这样这样哦。哎，你是不是就学东西了？我现在的意思只是说，你跟耶稣的关系要弄好。你关系没有弄好，只是在那边一味的这样丢哈，我不知道要怎么走了哈。我认识的耶稣是很公平的，是很，他就知道我做不到，可是他一直希望我进步，所以他不会给了我们教育水平，然后又对我们像三岁，不会的。你去看圣经，不会的。你看以色列人哈，对不起，我要插到传道的专业。你看以色列人走出来的时候，过什么离开埃及的时候，一开始出来，你看他们讲话，啊，没有饭吃，啊，没有肉吃，没有人吃，啊，阿德那个鸟就这样掉下来了，没有？有没有？就给他吃，哎，啊，吃到这样，吃吃吃，啊，没有水喝，没有水喝，啊，就哦，给你喝水。啊，结果律法一搬下来，十诫出来一搬完之后，哎呀，没有这样这样，地就裂开。你有没有发现？所以那是一个成长的阶段。你如果信仰只有停在出埃及的第一阶段，就是说，啊，我能不能，我那嫁这个老公，嗯，这样这样这样，你觉得神会理你啊？你已经学这么多东西，又来讲习会，又来什么会了？你学这么多东西，讲话怎么是这样？我的神没有把地裂开，你都已经很偷笑，还在那边讲话那么大声。所以你要认识神，你要认识他的阶段性。如果你今天第一次认识耶稣，我真的不敢讲什么，就是你说啊，那没有工作，主耶稣真的给你工作，哎，你就说，哎呦，有神好真哦，难怪叫真教会，你就来信了。信了十年之后，什么会都参加了，安息也参加了。嗯，哎，那为什么我这样又没有工作？你再看，你找得到吗？没有了，因为你已经学会了，你讲话已经不可以这样了。这个就是它是一个阶段性，所以进入婚姻也是在婚姻的里面，你讲话，哎，你有水准啊，啊，你没有水准啊，你有水准，你就要讲有水准的话。谢谢你，主耶稣。有没有透过刚才的事情，我原来不认识我自己，我要为此感谢你。请问你说的话是不是就在真理的里面？如果你是，圣灵岂不帮助你？我就这么简单。好了，所以他帮我们照到过去，帮我们照到现在。现在是什么呢？原来他透过婚姻的事情帮我们长大。以前你自己以自己为中心，你想要怎样你就怎样，你想几点回来你就几点回来。现在在婚姻里面你不行了，你要为一个你觉得怎么是这样的人，你要为了他把自己迁就下来。这个叫长大，这个不叫委屈，这个叫长大。长大的意思是什么呢？来，我们再来玩一次哦。请问你会跟五岁的小孩子吵架吗？不容易，有的会啦，我也看过，但是我不容易，是因为他五岁， 那我就会，他就这样，啊，没有这样，这样，讲话就这样，五岁嘛，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那我就会说，哦 ，OK，OK，、okay, okay, 那你要什么？好像没有人跟我玩躲猫猫啊，躲猫，那我们来玩躲猫猫。我不要跟你玩啊，那啊好，那你要跟谁？我跟他玩，好好好，那怎么？啊，这个叫五岁嘛，好、哦，五岁。那在婚姻里面，有一个人就是五岁哦。我现在不知道是谁，我只是举例，有一个人五岁，结果你是二十五岁，因为你有水瓶，你里面已经长大，你碰到五岁的时候。哎呀，真的真的真的！我再跟你警告一次，你再讲话这样子，你小心一点，孰可忍，孰不可忍？请问他五岁，你跟他讲这个有什么用？他就会这样，哈哈，又这样继续这样。那你要跟谁讲？我现在的意思是说，在婚姻的长大，所谓的长大就是你跟我一样，只要长大，你就要想，你跟五岁碰到的时候，你讲什么话？你大概就是说，好好好，不然我们明天玩。明天好、哦，明天不行，后天玩总可以玩吗？啊，躲猫猫也可以换别的啊，就像你这个是跟五岁讲话，对，婚姻里面要练习，不好意思，做新人，你的长大要进入真理里面，他的谦卑跟包容整个是降低的，你才能够像到耶稣，啊，不然耶稣跟我们讲话，你想看看你能讲吗？一句都讲不出来。主耶稣如果说你要什么，嗯，你叫他不要这样子，你像不像五岁？你讲话，真的、啊，你的祷告就很像五岁啊，跟主耶稣，主耶稣多伟大！你在那边说主啊，你看伊啦，你看伊，主耶稣说看什么？你看啊，你瞎了，你看啊，主耶稣说我已经看到，你要怎样？你看他，你叫他不要这样，你叫我叫他不要这样，你老几啊？如果那个对话是成立的话了哈。哎、欸，不好意思，哎，会很亏欠主，哎，你好像把主耶稣当什么来用啊？很不好意思，哎，我跟我的耶稣就是只有感谢，我跟我的耶稣用感谢跟他连接，就这样子练习哦，做新人不容易哦。那就介绍一下为什么弟兄跟姐妹的差异性是如此之大啊？答案是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在当初设计的时候为什么设计很不一样的两个品种出来，然后就让两个结合，这个是一个奥秘，到今天我们不知道的奥秘。比如说我们打开创世纪的时候，好，如果你们有兴趣我们一起看哦。打开创世纪到第二章的时候，他特别开始记录那个设计法，就是这个很特别的这个产品要设计出来的时候，你注意看它整个的过程，从它开始创造人类的第一章后面一直跨到第二章这整段的时候，你注意看它的整个制造的原料不太一样，你就会知道有天生的差异。动物是用什么做的啊？有啦，你心经应该就是的啦，有没有土，谢谢。弟兄亚当用什么做的？尘，很特别哦，比较细。土就是土嘛，哈，土那就是动物做出来啊、哦。然后尘就要轻一点，才比较细微的东西，用尘土做亚当。结果你又看到姐妹夏娃用什么做？骨。对不起啊，这个真的很伤感了。谁的品质比较好？如果按照产品规格的话，我看姐妹是最高级的产品，因为它不是用土的之类的东西，它是用骨造的。那骨造出来的姐妹哈，你可以想到有多么的精细，就是。以那个 fine 就是细微来说的话，他们是最 fine 的最好的 一个产品啊。弟兄，我们刚好也是弟兄，所以我们可以同病相怜、哦、我们是中间的啦，有没有？就是第二代的，我们是中间。然后你如果再跟动物比哈，你好一点，就没有那么沮丧。如果他当时造的时候连我们一起跟动物一起造，哇，我都惨。 所以现在知道哈，我们的原料用的不一样，因此他们是很细微的东西。因此姐妹为什么这么 detail， 这么的细，这么的麻烦，就是因为他们太 detail， 他们什么都计较，连根头发都算得出来。你们不是戴假发就 OK 了，你要他戴假发，他要数清楚这一边几根，这一边几根，因为他们的制造是非常细微的一个品种。就现在的科学家才透过整个的显像，才帮助我们认识，原来真的姐妹她在大脑结构上面的神经线跟我们弟兄是不太一样的，他们的神经线比较长、比较细，而且比较多，所以连接在一起，如果放成直线，他们的神经线长过我们。那他那一段长的东西到底做什么去了？就是不断的感觉，这样知道吗？啊，我们刚好扫一大段，就是没感觉。所以你知道这两个品种一结合之后，岂是天跟地的差别？姐妹，我们就不断地问弟兄，你说句话呀。弟兄就说，我要说什么？我该说的已经说了。你从头到尾就没有说。有啊，我第一天就说了。你要说句话。好了，那弟兄就一直说，你们说话要说重点啊，你怎么说话都没有重点。可是他们一直觉得每一个都是重点，他们可以从头说到尾，从头说，昨天的说到今天，今天说到明天，你就要听重点，因为你的神经线比较短，就说重点是什么？重点。你一问他重点，他就会说上个礼拜的，从上个礼拜开始讲。你不要再问重点，你问第三次重点，他就讲去年的，一直讲一直讲。你再问重点，他就讲到他们家的东西，一直讲讲讲。请问你哪有时间听？你最后一定脸变了，就说是公料的。那他为了顺服这句话就说完了，可是他满腹的委屈没有说出来，因为重点还没讲到，他已经不要听了。所以你就知道说他的差异性是非常大的。那现在就来了，他挑战我们认识差异性的这个大脑思维。现在你们如果有教书的哈，在教书的，所以一定要去宗教教育服事，在你的班上你就看到七个小朋友或是十个小朋友，他们是不一样的。你接不接受全部的孩子？如果你从很年轻就开始练习差异性的接纳，你进到婚姻里面去就会比较容易，因为他差你太多。所以你不要常常数落你的先生好弟兄什么猪啦，什么傻啦、笨啦、蠢啦、没反应啦、木讷啦什么的，因为你说的只是事实，因为就是少一段整个线嘛。啊，你说的就是事实，所以你讲完之后，他说：“啊，不，你是要安怎？”啊，你又讲不出下一段嘛，除非你已经预备好。他说：“不，你是要安怎？”你就说：“我要改做新郎。”那他就会被你牵动，说：“啊，这是什么新的话题？”因为我去上过课，我们两个要从此变新人，你就造就他了，可以吗？回家可以造就配偶吗？还是你们已经都不说话了？太恐怖了，不行，回家要练习说话。说话是早上说的分享，那个东西如果没有出来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沟通，你全部凭感觉，你就会失败。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感觉。弟兄，你们进入婚姻之后，如果有一种挫败感，就会觉得说、哦、你好像不认识他，因为他们每天在期待。姐妹，你们很会期待，因为他多一点东西、哦、然后他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然后想想想，就觉得说你等一下一开门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一些东西，然后你就在那边等他问，拍谁，你想太多。他一开门之后就会坐在那边说没找上，然后你就在前面一直晃一直晃。我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她这样一直晃一直晃一直晃，她先生就说你不舒服哦？她就说没有。你看到什么？什么生气就进去了？她剪头发，
她剪头发，然后她觉得她的先生怎么没有看到剪头发，这样子就生气了呢。有，现在的人是这样的。然后他po网络，po一堆他剪头发的照片，有200个人按赞，然后告诉问他在哪里剪，他觉得快乐不得了。只有他先生没有按赞，他去质问他先生，他先生就说：“我又没有开 Facebook。”他说：“那我人本身站在你的前面，你有看到吗？”他说：“我看到啊。”你看到什么？嗯，不知道。想很多，他们每一天想很多，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没办法感觉，就那个连那个视觉都有问题，有没有？人家已经剪头发了，你都看不到。我现在是不是看啥？所以姐妹，通常我就鼓励大家说，婚后请你们发明第三语言，这很有用。第三语言就是帮我们长大的意思。第三语言就是不是你本来的语言，所谓的语言就是你表达的方法，不是你本来的方式，那也不是你的，因为你们一跟二都不是，所以要三。第三语言，第三语言就是说，我举例哈，你自己再去运用。比如说，你今天做造型了，你今天做造型，不论你做了什么，只是跟外形有不一样的时候，你就要先教育我们说，以后你看到这张白纸放在桌上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今天有做造型，可以吗？这叫第三语言。你不能够用你的期待说，我剪了，你要看得出来。这个叫第一语言，这是你本来的东西。那也不能以你的，就是说我本来就看不出来啊，你叫我看什么？这个是第二语言。第三语言就是新的，说老公，你同意吗？下次看到这张纸，就是我做造型了。那你就要看你要不要同意咯。你等一下连这张纸你都看不到，那不是吵得更厉害？啊，结果我的一个姐妹很棒哦，她很棒，她就发明说，老师我要跟你分享，所以我就学。她说她会弹钢琴，现在姐妹很多会弹钢琴。她说她只要弹到67首，指引我路，就是她那一天心情不好，没有煮饭，这样 OK 吗？叫第三语言嘛，她指引我路嘛，然后我就说哦，那你弹过几次？他说他每天弹。没被煮饭啦齁。然后呢，我觉得也蛮好齁，我就是跟你们分享，就是说那叫第三语言。你一定要设计，要想好来很重要的几件事情，设计第三语言。因为语言的表达对一个有小盒子的你跟我来说有困难。就是说在一个紧要的关头，紧张慌乱不愉悦的关头，你不容易解释得清楚，所以出来的东西是小盒子。小盒子就是一些阿里不达的那种说话都是很糟糕的，那个不适合你的身份。所以你一定要发明第三语言。比如说你弹67首的时候，你的先生一开门进来听到指铃噔噔的时候呢，他就知道今天没饭吃。我觉得也蛮好啊，他就不会说啊，没讲啥，不会啦，因为已经改第三语言啦，那这样就 OK 了。这样他先生就会说什么啊，我们今天出去吃，他就觉得你懂我，这样你知道吗？啊，不然的话，你绷一个脸坐在那边，给他没讲啥，自己看，因为他们讲话有时候是这样的，自己看啊，你就真的去看哦，因为弟兄少一个少一段嘛，就会觉得哦，看看就是去看嘛，他们就付诸事实。可是你们讲的是感觉，自己看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什么？你看不到我的脸啊。那你们会觉得说哦，看去看，他、啊、去看，嗯，阿奈阿伯煮饭，嗯，阿伯菜，嗯，阿冰箱够空，你再把那个讲出来，他就会再来跟你挑了。为什么？因为感觉很不好，就这样，这叫差异性。我只是随便举一个例子。请鼓励大家，你真的有心做新人，除了属灵的东西，现实的东西要练习，发明第三语言。穷观众发明第三语言，问到五红色蓝色黄色的牌子，跟他红绿灯我哪看到红灯，我哪看到红灯，我们就知道不能讲话，有吗？这个要学嘛，不能讲话啊，我们等一下看到啊，换绿牌了啊，我们就说啊发生什么事啊？就是他 OK 要讲话，那 OK 吗？
到第三语言，你不要随便去碰哦。可是用猜的是最不好的，猜不好，因为我们都是有差异性。我从差异性来讲实际生活，你就会知道说，你发明第三语言一定要认真，两个人坐在一起喝咖啡的时候好好的来讲，不要等到冲突来讲第三语言，好好的先说好啊、哦，红色代表什么，67首代表什么，好，什么什么代表什么，那把那样的冲突降低就好了，剩下的就是绿豆小事了，好吗？比如说我不要你的爸爸妈妈今天过来，那这种你开不了口，好，很多人开不了口，对不对？没我就卖讲，你就是今天不 OK 啊，好啊，我们不要讲为什么不 OK， 我们就讲实际的例子，就是说我今天其实不能接受你爸爸妈妈过来的时候做第三语言，因为你讲不出这句话，你一讲就回到这上面来，就是不孝顺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父母啊什么，你诸如此类就开始搬出来，那可是那是一个感觉，所以你就弹第几首哦，家，我知道有一首叫家，归家，你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你今天不要见父母，这样 OK 吗？我帮你们想了、啊、好，所以就是这一类的。然后呢，我们就要来进入到圣经，因为它其实是挑战我们天生的东西。我们知道差异性之后，我们就知道有天生的东西，所以一天生的就是我们本来自己，而我们做不到从真理上面的东西，这个是很公平的。比如说爱人如己其实是做不到的，但是圣经就告诉我，我们要爱人如己，意思是说如果你已经一天生就爱人如己，他就不会写出来，这样知道吗？他写得出来就是因为你做不到，所以我们常常说爱人如己爱人如己的时候，其实是在讲一件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可以爱人，但是没有办法如己，所以是挑战天性。好，那从这个例子我们来讲，第一给姐妹，我们就要一起来看彼得前书。我们只能够用彼得前书，因为婚姻还有别的章卷、哦、那我不是查经，可是我们从辅导来看彼得前书，做一个例子的分享。第三章他一开始就讲到做妻子的，所以他在介绍这一段的时候就不是给先生看的，因为他有直接的署名人，就是你们做妻子的，所以先生不要拿着这一段来跟太太理论，不用，因为意思是说应该要假装说，先生你们没有上过这一堂课，没有看过这一段，你看到的只有你的太太，可是你的太太有去上这一课，这样就很公平 OK 吗？你们不能够拿这一段来问说你怎么没做到，不能，因为这是他私密的课程。那姐妹私密的课程挑战的天性是这样的，第一他说要顺服嘛，那顺服的时候其实是你注意看他的形容，若有不幸的也会被挽回，其实这跟神有关系，所以顺服不是单纯的听你说话听你的命令，而是顺服是为了跟神有关系，是一个敬畏的态度，我很简单列在上面。然后呢，再来就是说他就讲到说里面要存着，这整段哦，第一节一直记到第六节，所以这六节不是给弟兄的，弟兄可以休息，好，你不要听休息。然后他就第二段就讲到说里面你要存着温柔，我们把它抽出来、哦、那些字好的字里面存着温柔，还有什么安静，来姐妹你看上面的三个东西，其实就是说这不是你本来的东西，这样 OK 吗？你是被塑造过了，所以你看不出你现在是安静还是不安静，意思是说你天生的天生本来的东西其实是很难温柔很难安静很难顺服，因为脑神经线比较长的人呢，它的结构在这三件事情上是比较波动的，比较波动就是你们的感觉很多就不容易安静，那感觉很多就想说话不容易安静，然后再来就是说他不太容易顺服，因为比较多其实代表比较 fine 比较聪明比较规格高比较高层次， 那高层次怎么会去顺服一个低层次的东西呢？其实是有困难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姐妹很优秀，然后你就看到，哎，她跟她搭配，嗯，她怎么会跟她搭配？有没有？因为姐妹很优秀啊，有没有？有啦。然后，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姐妹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她在挑战你的天性。那真理的进来，其实就是帮我们挑战我们的天性。现在只是你愿不愿意而已。那是不是从心里做起？所以第一部分 OK 吗？因此，我们姐妹不要觉得说，为什么是我要顺服？是我们只要单纯的上课，上自己的课，就是说，哦，原来我的天生的里面是不太顺服的，是不太温柔的，是不太安静的，这样就好了，就呈现一个事实，就是说原来是这样，难怪圣经的真理要告诉我说，那么你要练习顺服，你要练习温柔，然后练习安静，这样 OK 吗？不要觉得是骂到你哦，你不要总歪歪安那样哦。我顶个讲一个第几个所在，我讲了，以及姐妹哇也是来骂我，我常常被骂的，然后他就骂我说，我天生是温柔的，你知道吗？我心里想说，哇，我一看你就是知道了吧？这样你听懂我意思吗？哈，他说，老师，我有事情跟你讲，你知道吗？我天生是温柔的。哎、啊，你听我的意思吧？哈，我就想说，最好是，哇，起胸啊，啊，是温柔啊，他跟我说，我本来就是安静，也不讲话。哇，你也最好是，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哈，她姐妹整个结构里面，在大脑里面哈，她是属于高级品，那她是会自我中心，然后是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因此他们可以生孩子，这样知道吗？他们大地震的时候可以这样子，像母鸡一样展现她伟大无比、不知从哪来的力量。他可以为他而死，就是母亲，因为他是姐妹的脑，非常的不一样。那如果你是温柔安静的话，如果你天生就是的话，那个大地震来你就这样子，哎呦，怎么大地震？这样你懂吗？你没有爆发力，所以姐妹的爆发力，她天生就是不能顺服的，因为她是、哦，我不会形容，就是她是属于这种叫什么占有的。这样子的，然后不会温柔的，一定说过来，然后安静，一定说我跟你讲话，你给我听清楚。因基本上是这样的，不好意思，我等一下真的会被骂，但是等一下再讲你们，我们的更可怜啊，没什么好得意的。可是圣经因为先讲他，我们就按照顺序嘛，哈，然后。他天生是这样，因此他在危难紧急的时候，他的爆发力可以整个突出来之后，你看，如果你的孩子不见哦，你们有没有发生过？你们的孩子失踪不见，就是今天没有回家，你注意看爸爸，不见不见去找啊。那个妈妈就说：“赶快家，赶快家，赶快家，赶快家。”妈妈简直要上天下海哈、哦，可是爸爸就说：“你不用安呢。”记得，我怎样爱记得，但是赶快去吃，然后他那个爆发力很强，所以你叫他顺服，他不是天性，什么温柔那不是，他是挑战天性，所以硬把你压下来。你有没有发现我的神之伟大，硬把你压下来，做到他要的东西。那现在就在乎你说我要不要讨好他，如果我不要，你就照你的本性，你就尽量骂了，你骂的都是事实，因为你骂了两天之后，我也说啊，你公料呗，你就呕血啊，最后一滩血流出来说公料啊。好了，我们休息一下，默祷一下，一起默祷。